跟 Minnesota 的 Rochester 跟 Mrs. Edith Schaefer 就是关系性的太太一同谈话，他亲自为我煮了五道中国菜。他是 Stephen Tong， Today we eat together Chinese food， 所以他煮的不是太中国味道，但他的心是非常愿意用中国菜来招待我这个中国的传道人。吃完了以后呢，他就呢给我看这个 Francis Schaeffer 写字的台，背后有改教家公正神学伟大的领袖加文、马丁路德、苏恩里等等的像，他在那边写许多最重要的书，背后有一个这个钟，已经200年了，这 grandfather clock， 200 years old， 滴答滴答。但是 Stephen， when Francis was still alive， he always told his children， listen， silent with the iron， listen， 滴答滴答。This is called time。Time is passing unconsciously. Be aware of how do you use your time. 他常常对他的孩子们说：“天啊，时间不预设的正在度过，你要谨慎怎样用你的时间。”有给我看这个钢琴 ，Steiner and Shaw， 他说这个钢琴呢是迟了31年才送到我家里来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结婚的时候是31年前，后来我买这部钢琴的时候只有500块美金，他本来不卖的，结果呢没人要买，结果还是把500块卖给我。卖来到送到我家的时候，我一看这钢琴是31年前做的啊，那31年前就是我们结婚的时候，所以上帝啊，我的结婚礼物你迟送来31年啊，这是他对我讲的。因为我们吃完了饭以后，伊丽莎白叫我带去到这个 Francis Schaeffer 的坟墓去看 Francis 的坟墓，这个的伟大的知识分子的使徒死的时候被埋葬在那里，我很感动。看完了以后我们坐车回去，但他对我讲一句很难过的话，他说 Stephen， we United States graduates， we have graduated people thousands of thousands from seminary， from theological school，but not even one become the hero in the kingdom of God。 我们美国今天每年从神学院毕业的有千千个传道人，但连一个上帝国度的英雄都没有。他很悲哀的讲这句话，我今天再次对你说，上帝国度需要一些人，这些人心定为神，愿意做大事，为神愿意牺牲，为神愿意奋斗，愿意拼命，愿意舍己，愿意背十字架，然后他说不得一切他的血书，为了应付他在神面前所定的奉献的心志，这样的 academic 才是有用的。我怕到有一些人听进去这几句话，因为所谓的血书其实变成今生的骄傲，变成人的自夸，变成夺取神的荣耀，变成负错误的意志，负错误的信仰，负错误的立场的那个魔鬼的攻击。求主怜悯我们。我再次说，千万不要现今违背圣经的那些新潮的信学的理论来反对神的旨意。你不要以为你看过对的书，你不要以为你懂得世上圣经的潮流，你不要以为你可以举出许多圣经的这一个各种明星多漂亮多么成功，他们结婚这么多次都不要紧，上帝都没有好像审判他们，为什么你要讲这些讲的这样严厉呢？你应当尊重你自己，为许多各种明星，因为许多各种明星他们的生活像禽兽一样，他一点不像上帝的形象，你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样式造的，你应当是尊贵的，你应当是圣洁的，你应当是洁身自好，彰显上帝永远美的圣徒。求主帮助我们。今天在我想就在今天结束这一节的讲论，下一次不再讲了，这第四次我要跟大家提四样圣经记载的事情， 作为我们个人的见解。圣经记载雅各在12个男孩子之外还生了一个女儿叫做迪拿。这迪拿呢，有一天呢，他就感觉到呢，我要出去看看世外面的情势到底是怎么样的，世人的生活到底是怎么样，因为我是一生一世被这个玩在树林的家庭里面，这是敬畏耶和华，是敬拜上帝的家族，但那是不敬拜上帝的怎么样呢，我也愿意出去看看呢、啊。我是现代的女性，我应当有现代女性的生活，我应当有潮流的姿色，我看看外界的女人别人是怎样生活的。所以他就这样出门，单独一个女子就这样出门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一个女子出门有什么不好呢？没有什么不好嘛。但是呢，有时就真的产生不好的事情。蒂拿一出去的时候，马上遇到了一个男人，这男人是四剑，这男人的父亲像君王一样的，是另外一军，是不敬畏上帝，是不认识上帝的外邦人，一个王族的孩子。这孩子看见蒂拿的时候，马上一见钟情。我们英国人的有一句话，他说呢 ，marriage because of the fall in love in the first sight, or divorce after the first fight。 一见钟情结婚的人，一次吵架就离婚，意思就是这样的。所以那些没有根基的，那是太匆促，闪电式建立起来爱情，没经过考验，是很危险的。你们要谨慎。这个男孩子看见蒂拿的时候，马上受他吸引。是不是雅各生的孩子很美丽呢？一定是很美丽的。他不但是有美丽，而且有敬畏上帝的家族特殊的一种美德在他身上。一个真正敬畏上帝的人，他的家里面的动作一定有不同的地方。这些动作是没有办法用言语把它表达出来。一个圣洁的女子，她的举动，她的眼睛的视线的速度，一定跟那不圣洁的女子不一样的。她眼睛动的时候，那个快慢的速度，一定跟那些这个邪恶的、那些没有敬畏上帝的人的速度也是不一样的。她的体态，她的一举一动，不是字里行间，是举动之间有些心灵的表达，是没有办法用言辞把它相。行会出来的。所以这样的，我相信呢，这个外族人看见圣徒家的女子有一种特别的美，这种美是在他的民族中间看不到的。所以他一看见迪拿的时候，他马上心花怒放，他马上一见钟情，马上情不由己，他就把他带去，抓住他，把他带到偏僻的地方。迪拿太美了，他不能够再控制自己的感情，就在偏僻没有的地方就强暴了他，就玷污了他。亲爱的弟兄姊妹，圣经记载这个事情。那么强暴了他以后呢，怎么办呢？他知道做错了，但他现在没有办法挽回，因为时间是不能退后的，不能倒转的，而这件已经做错的错事是不能挥掉的。就在这个痛苦的悲剧之后呢，他想怎么样挽回，他是怎样补救。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后知后觉的人常常做的事情。我们为什么不再先知先觉，自己警惕自己？为什么做错事后后知后觉要亡羊补牢呢？这个很难做到的事情。当这蒂拿回去的时候，充满羞辱，他不过是为了看看别人怎么生活，第一次要见世面，第一次要了解外邦人的生活习惯，第一次要看看这个世界到底是个怎样世界。请你注意，当你以为你是看别人的时候，你不能逃脱这个事实，你是正在被人看，就叫做相对论。每一个人都问我去看看别人，人也正在看看他怎么看。所以很多人在看而被看之中不自觉，被看的时候发生什么事他不自觉， 他只以为他看到什么事就是什么事。世界不是单单照着你所看的，留下一些导引在你的印象里面。世界因为你怎么看，也把你的看法留下导引在别人的脑海里面。这个相对的看是很危险的事情，因为当你正在看的时候，你也是正在预备自己让人看。所以许多基督徒不注意到他在哪里，都成为众人注目的一个中心。正像耶稣所讲的，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因为山的四周都可以看到最高的地方，而最高的地方没办法遮盖自己显露暴露在四方中间明显的这个形象。所以呢，你没办法隐藏自己。基督徒是这样行人，这么醒目，这么被人注视，被人看见，这么清楚的一个视角的中心。基督徒怎么可以不谨慎自己，可以不好好的监察自己的一举一动呢？当你说我正在看他们的时候，你要知道他们早正在看你。所以比拉出去看他们，就被他所要看的人看到了。要看他的人一看到他，就羞辱了他。就这样在几分钟里面，他失去了他作为处女的尊严，失去了他是圣洁的家庭伟大的雅各的家的一个最尊贵的独生女的征兆，就这样丢掉了。谁能不满？最爱你的人把你的征兆拿去了，他能还给你吗？不能。他只能夺去，他不能送回，他只能施惠，他不能补回，他是能建大，他不能把你完全完璧归赵，送回你原有的圣洁的那个地位。所以少女们要谨慎自守，少女们你要知道，你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你还穷，你还年轻，你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你有人间最伟大的征兆，是圣洁的同理神放在你身上的记号。你竟然可以随便丢掉这个吗？为什么？为了你要看看别人是怎么样的，想不到别人就看到你，就抓到你，就丢弃你，就侮辱了你。所以当毕拉回家的时候，跟他出门的时候完全不一样。他出去的多么好奇，多么圣洁，多么天真可爱，是一个呢刚刚情窦初开，非常亭亭玉立，人人可爱的那个少年，回来的时候失去征兆，已经无论见人，在当时的社会是一个没有地位的女人，跟妓女一样，是已经被撕破，被丢弃童真，被践踏她的圣洁，一个羞辱的女人，蒙羞倒悔的回家。哦，当他的父亲看见独一的女儿这个面色的时候，是的，从小养你到大，没有看见你有一天的面孔是这样的，这一定发生了什么事情了。老人家是很聪明的，老人家不跟你做一大堆文章才知道你在讲什么，他从你眼睛动一动知道你心里想什么了。他闭了安静，不要哭，等你的兄弟回来。雅各是很有忍耐的人，很有涵养的人，他觉得这一件事会闹成了可怕的悲剧，那现在怎么办呢？因为我们整个雅各家是寄居的，我们是少数的，我们的人加起来不过几十个人，在这迦南人几千几万人中间，我们竟然受糟蹋，我们的处女已经背不过了他的征兆，我们的家庭荣耀已经受了羞辱，但是我们现在怎么办呢？我们这样的少数的人在这里聚集，我们一不谨慎行事，可能就遭了杀身灭族之祸，那怎么办呢？所以你等吧，你安静，不要哭，等你哥哥回来。你注意看圣经，他哥哥回来的时候，后来有几个哥哥就想了一个办法，这是以色列家绝对不可发生的事情，这是上帝的选民被羞辱的一件大事，那怎么办呢？但是呢，这一方面呢，真的最痛苦的是那一方面不自求，因为羞辱别人的人不如你自己羞辱，羞辱 损害别人，第二个自己存心损害他，不过自己对自己我太爱他了，他太美丽了，所以我一定要得到他做我的妻子，我才甘愿。那些人还算有一些良心，因为有一些人已经糟蹋了别人的处女身，最后呢就丧生才甘愿，他是伤害他所容忍的人他才甘愿，他的念头他才可以逃脱暴力。这世间还算比较有良心的人，他爱不会因为糟蹋了别人就爱变成退色了，他相反的对父亲说，爸爸你有王的尊严，你在这最中间是最大的，你还不要求你到雅各那里劝他把他的女儿给我，因为他太美了，我太爱他了。床误会以后要用爱再去挽回还是困难的，亲爱弟兄姊妹，用正确的爱在正确的时间里面拿到你可以取到的，那就什么事情都容易了。但你非法取到你最爱最美的对象，结果你要用各样的办法在挽回的时候，已经不是那样容易的事情。他的父亲听他的话跑去找雅各，雅各啊，我的孩子太喜欢你的女儿了，他盼望呢他跟你的女儿可以结婚，那我们就成亲了好不好，我们两个家族就变成亲人，我们两个家族在这里居住彼此相爱，那我们在这里壮大起来，我们的儿女可以成亲，不是很美的事情吗？迪拿的哥哥出来说，不能，在以色列家不可以有这样的事，你羞辱了我的妹妹，我们只能把我的妹妹嫁给受割礼的人，你的孩子是没有受割礼的人。所以他们就用轻敲诈欺骗的手段对世界的爸爸说，你们的全族都受割礼，然后呢以后我的妹妹就可以嫁给你的孩子。这个外邦人还以为这个所谓圣徒讲的话都是真的，想不到圣徒有时候讲的不是真的，那是所谓敬拜上帝的人有时候用计谋陷害外邦人。所以这里有真心的爱但是错误的行动，这里受了羞辱以后报复产生了虚假的阴谋，这个事情都有很多的教训，我们每一件事好好讲都可以讲几个钟头的，我不跟你开玩笑。因为这本圣经就是把人类所有的错误所有的假的真的错的对的智慧描写下来记录下来，作为后世一切可能发生事情的见解，这个很可怕的事情。他们就信以为真，全株受割礼，割礼应当是第八天，不是已经长大了，上帝说孩子生下第八日给他行割礼，这是摩西不了解的，不了解还是要写，因为神的启示嘛，那个神的启示一定要等你了解才可以下下的话，那你的理性多大，你的理性不是要变成上帝所启示的真理的监牢了吗？上帝所启示的真理就受困于你所了解的这个范围里面，岂不是太过受限制，太过有太小的范围了吗？所以呢，摩西照样写下他不明白为什么第八天，摩西的律法说第八日给婴孩行个礼，这件事没有人明白，为什么不是第三日，为什么不是第四日，为什么不是第七日，为什么不是第十二日，为什么不是第十日？原来圣经的三四七十十二四十这些都是最多或者最重要的记载的数目，但是呢只有割礼跟三跟七跟十跟十二跟四十没有关系。第八，为什么第八呢？这件事过了3500年以后，在1940年的时候，有个英国的医生呢，找出了真正的原因，人类才恍然大悟，上帝的话没有错。为什么第八天呢？因为婴孩生下来的时候，小血胆是非常的稀的，所以到第三天增加，第四天增加，第五天更浓。第六天第七天又再吸下去，到第八天忽然间升高变成最浓的地步，那一天流血 是最安全的。那一天行个礼是比较有益伤口治愈的，那一天流血是最不容易失血的，第九天定在西下去的。所以启示圣经的上帝是没有错的。当你看圣经看不懂的时候，等3500年以后你就可以懂。当你看圣经看不懂的，不要生气，不要骂上帝。今天理性主义 rationalism the era of rationalism 有很好笑的事情，一以我们有限的理性相冲突，感到不容易了解，就骂上帝，就反对上帝。真理大过理性，大家说，用理性反抗真理是用脚踢刺，你懂吗？当人以为自己比上帝更聪明的时候，就走了一条不信又愚笨的道路，这是无知的人所做的愚拙的事情。感谢上帝，我先不讲关于个人的事情了。那么呢，当以色列的这些孩子们对事件一出跟他的父亲说，你们全聚受割礼的时候，那些人有的60岁，有的80岁，有的20岁，有的30岁，这样的时间行割礼，不是圣经的记载，但他们只记得割礼，割礼，我们是割礼的民族，我们女儿只能嫁给受割礼的人，所以你们全聚受割礼，我们与你来往就跟割礼的族，与割礼的族的来往，我们就可以平等在同样的宗教经验里面顺服上帝。当他们受割礼到第三天的时候，最痛的时候，以色列雅各的孩子就拔出刀来把他们全族杀灭。这样残忍，这样羞辱，为了什么？因为我们的妹妹受你羞辱，我们有仇必报。他们在最痛苦的时候没有力抵抗，就死在刀下了。你看，为了一时眼目的情谊，看到漂亮的女子不忍不讲不情愿，就拉到偏僻的地方把她奸污了，就为了一时情谊，超越感情，感情超越理性，为了满足一时性欲的需要，遭来全族杀身之祸。你看见没有？这个女子为了要知道现今世人同现在男人的这个心理到底是怎么样，好奇心的歧视，就这样把终身最宝贵的情刀就这样送掉。上帝必要什么？你不尊重婚姻，你轻看性欲可能带来的灾祸，神有时就任凭你，使你受到不能挽回的灾难在你的前头。这是第一个例子，求主怜悯我们。今天许多基督徒的女孩子因为不谨慎就用眼泪洗脸，许多基督徒的女孩子因为不顺服上帝就把自己断送前途，以后呢就比外邦人更可怕的糟蹋自己，轻看自己的圣洁。求主保守我们。这些记载圣经都成为见解。我今天跟大家提的第二个例子就是大卫王自己所做的事情。大卫有一天在他的屋顶上四周看看的时候，这个在屋顶上看看可能是圣经里记载好几次的经验，一个叫做尼布加尼撒爬到城墙的上面去看，后来看完了以后就讲一句骄傲自大的话，这巴比伦人岂不是我所建立起来的吗？上帝看他骄傲自大，马上降他为卑，就变成像牛一样吃草吃起，才能让他恢复作王。照样的大卫在看面不是骄傲说这个城是我建的，他没有建多大的城，但他看来看去不是看见城市的雄伟，他看到一个美丽的同体，看到一个真的西藏女人。我今天奉主的名对你说，女人洗澡锁门，女人洗澡不要唱歌，女人冲凉的时候不要发出声音， 不要吹口哨，你静静的在里面冲，门关得紧紧的。这一个八四八为什么在人可以看见的地方起早呢？可能是故意的，他有诱惑男人。这个女人洗澡是众人可以看见，什么意思？她要把她的身体暴露在人的面前，而且她知道这样的时间可能是大卫在屋顶上乘凉的时候，是可以看到她的时候，她就在那个地方脱光衣服洗澡。当大卫看见这美丽的身体的时候，他动了一念，他巴不得快快把这个女人娶过来与她一同上床，都如何行也。所以他派人去问这女子名叫什么，结婚了没有。当回来消息说已经结了婚的时候，他心冷了一大半。以后我在想，结婚的不要紧，丈夫做什么？丈夫是做兵的，在哪里打仗？就是大卫的军营里面被派到某个地方打仗的。大卫想来想去，为了义引到他的情，情引到他的理，现在他就找出理由来应付他信义所需要的。他叫人把这个乌利亚把他派到最危险的前方，给他有死的可能。如果乌利亚死了，他把八四八娶过来的时候是照顾寡妇，是很美名的，是很好听的。我这个王大有人民，对上个人的妻子谁照顾呢？我来照顾他。这样的一举两得，又可以得名，又可以得食，把别人的妻子据为己有，谁可以非议他呢？这个奸诈的诡计谁知道呢？四个知道：神知道，大卫知道，那个收他的信把他派到那边去的知道，还有鬼知道。我们常常以为我们做错事没有人知道，我们秘密行事没有人知道，我偷偷把一些东西告诉你，以为只有他还能知道的人，我告诉他一定告诉别人。你最好的朋友不把你当作最好的朋友，你最信任的耳朵有一张他的最信任的另外一张耳朵，他的口对别的耳朵讲，他的耳朵听你的话，你以为他的口跟你的口是封闭的一对，他的口是另外一个向外的喇叭，是你不知道的。这样呢，大卫这件事呢，神看见了。你可以欺骗人，你不能欺骗上帝；你可以蒙蔽人一时，不能蒙蔽人一世。你说你们这房间里面暗暗藏的东西要在屋顶上被宣扬出来，你们因为没有人知道的，大家要公开听见你秘密的话。大卫自以为聪明，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当他的情欲在引到他生命的时候，会做出这样笨的事情，借刀杀人，然后骗人，把人的妻据为己。而八四八不是好人，把四八从大卫怀孕以后就告诉人，去告诉大卫我里面有的东西了，他定义要大卫娶她。亲爱弟兄姊妹，这件事呢神知道了，所以最后我们看见因为这件事的缘故呢，上帝差遣先知拿单进到王宫里面去。拿单进到王宫里面去，以耶和华的名对大卫讲话，大卫是敬畏上帝的君王，所以他一定接待上帝的先知。先知啊，你这次来是讲什么呢？是有平安吗？有什么事要讲的？先知不说平安不平安，他我讲故事给你听。啊，大卫想先知给君王讲故事，这也不错，做吧，讲你的故事吧。他说完了，我告诉你，在某某城市里面有一个很穷的人，他只有一只羊。他隔壁住那个大富人家有许多许多的羊，后来这大富的人家呢，有一天来一个人客，他说我要宴客，所以我应当杀羊，把一只羊杀掉来给他进补，给他洗尘，给他吃大菜。但是我的羊个个这么好，这个都这么丰满，我怎么可以杀他呢？ 刚好看到隔壁那个穷人有一只小羊，把这个小羊偷过来杀了来验自己的人格，这样的人你感到怎么样？大卫听着这件事大发脾气，这个人该死，自己这么多羊不杀，还有偷穷人唯一的一只羊来杀，太不应该了，这个人该死。大卫以王的权威理直气壮见威远为的声音大声咆哮，叫完了以后，上帝的先知拿撒说，你就是那个人，你已经有几个妻子了，你还有杀别人，把别人妻子拿来当作你的妻子。耶和华如此说，刀剑必不离开你的家。拿单就离开了，他不跟大卫做讲了，这是神的仆人。我来问今天这样的传道人在哪里？对君王敢大声斥责，敢直截了当，敢点出他犯罪的行为，在神面前应当受了审判，讲出带有所有的权威一定要刑罚的那些的词句，那些的预言，他离开了。到底是个敬畏上帝的，他听了先知拿单这些话，他没有恼羞成怒，他没有将错就错，他没有马上对付这个神的仆人，然后降灾于他或者降罚于他，他在神的面前知道自己是错的。圣经清楚记载，大卫就开始悔改。大卫是个懂得悔改的，他现在再次提醒了，不是我的王位可以保障我的平安，不是我的权威可以准许我的妄为，不是我是君王所以神就可以让我随便，不是我的身份高过别人，上帝可以让我为所欲为，神的先知所讲的还是真理，神的话还是要执行的。他就懊悔，从此又大卫写了最伟大的悔改的诗篇，诗篇第三十四篇，诗篇第五十五篇，大卫把悔改的心意表达出来，上帝啊，求你为我创造一个清洁的心，使我重新的正直的灵，求你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我犯了罪，我唯独这罪了你，我的母腹之中就已经是罪人，凡能遮盖自己的罪，这个人是有福气的。他写的懊悔的诗在神的面前，亲爱的弟兄姊妹，懊悔是懊悔，但是审判还是要来到。有时你以为你悔改了就免去刑罚了吗？有时因为你已经懊悔了，你就可以不必再受审判了吗？不是，我告诉你，钉痕可以拔出来，钉子可以拔出来，钉痕还在那边。上帝许的时候赦免你的罪，但上帝还要叫你赏你犯罪所应当得到的报应，那就苦果的味道。所以刀剑必不离开你的家，因为什么？刀和行命的人，上帝必要审判。上帝给大卫范千林的审判是什么？大卫的子孙，大卫自己的孩子们有四个死于非命，一个一个死，因为神的审判真的临到他的家。不但如此，上帝使大卫的妻妾在大卫面前受背叛的孩子亚撒龙人间，在他的面前，他自己的妻子，他自己的这个妾被自己的孩子奸污给他看，他的痛苦真的万分。凡多行淫的人，上帝必要审判。第三个例子，圣经里给我们看到亚撒龙有一个妹妹叫做他玛，亚撒龙跟他玛是同一个母亲，但是大卫的另外一个妻子生了一个叫做暗嫩的，他是亚撒龙的哥哥。亚撒龙的哥哥暗嫩看见亚撒龙的妹妹他玛生得很美，所以他天天思念，天天想接近她，却不得其门而入，因为她是同父异母的亲妹妹，所以越爱越痛苦，因为爱而不能结合是最大最大最难解除的痛苦。是我自己的妹妹，是同父异母的妹妹， 啊，我除他，我根本不要娶，因为没有比他更合我意思的女子，他的美意使我神魂颠倒。所以你可以说呢，正像传道书这个雅各所讲的一句话，他因思爱成病，天天消瘦下去，不知道怎样活下去。他的朋友说他说，哎，你自己跟瘦的这样子有什么事可以相告吗？我老实对你讲，我太爱我一个同父异母的妹妹叫做塔玛，但我不知道要怎样下手，我也不知道怎么可以得出她，我非她不可，但是得她不能，不要怎么样的。这个朋友对他说，这样简单的事你就受到这个地步，真的不像话。你知道不知道你是王的儿子，你的父亲是大卫，难道王家没有特权吗？难道你不能做平民所不能做的事情吗？很简单的，你求你的父王大卫叫他马来，你装着病他来服侍你的时候，你就有机会呈现你自己的意愿了。哎呦，他没有想到他的朋友有这样聪明智慧的阴谋，有这样的陷阱，所以他就装病。装病是最便宜的计谋，装病是不需要本钱的，所以装病装了一向也被人同情。他大卫竟然是一个很好的父亲，这么多的孩子有一个病他就来探望，他就来访问了，他就来探访了。大卫来探访这个病的孩子的时候，你有什么事呢？大卫，我病了，我病的时候我饿，我需要人服侍，可不可以请你叫我的妹妹塔玛来到我家来服侍我。所以做父亲的人有时以为孩子永远是傻傻的，孩子永远是孩子，所以做父亲的总以为自己多有智慧，孩子现在都笨笨的，都是小孩子嘛，小孩子懂什么？我告诉你，现在的小孩子不是小孩子，现在的小孩子可以开音单来看你一生没有看过的事情，现在小孩子已经有一些的东西是在朋友那里学到的，是你从祖宗十八代从来没有想到的事情。大卫说，我的孩子有需要，我另外一个孩子也帮助他，反正兄妹照顾，这个很好的事情，就使他们兄妹之间有更深的感情，没有什么错的。他妈听你爸爸的话，搬到你哥哥这一个家里面服侍他，他需要的时候你要帮忙他，有谁可以违背父亲的命令？何况父亲是个这样爱孩子的大卫王，所以他妈就把他安顿家里了。安顿病的时候就说，我需要吃饼，你能不能烧一些饼自己带到我房间给我，我从你手中要接那些饼来吃了。他妈煮了饼，完全没有什么意念，完全没有什么猜想，他以非常亲切的心来顾忌别人。今天的许多许多的女子就这样单纯，就这样愚昧的上当，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今天你是不是做基督徒做到笨笨的？你是不是做一个纯洁的人做到一个完全不防备的？你是不是看那些面孔很老实的男人，你以为他们就是可靠的？我亲自知道印尼有一个人，他把他的女儿送到德国去读书的时候，因为怕女儿被人家欺负，就放在他舅舅的家里。舅舅50多岁，他女儿18岁，这样自己人照顾比较安全。结果呢，给他的舅舅吃掉了，因为他舅舅还没结婚。结果就这样，他女儿变成他舅舅的太太，他才懊悔，永远不能回头后悔。他常常捶自己的胸，我以为是我的亲人，我以为是他的长辈，我以为舅舅会照顾他，结果是把他带到床上去把他吃掉。这些都是教训，这些都是很可怕的教训。大卫是一个好的君王，他的家里发生了这些事。当他们把兵带到暗门的手中的时候，暗门就来人
全部走开，
门锁起来。他妈，你跟着睡觉吧。不能，我的哥哥啊，你不要这么做，因为这是羞辱的事，这是不合法的事，这是以色列家不应该有的事，你千万不要做。不能，我一定要你。你知道我等你多久了？我想你多久了？我用这样的办法等候，今天时间到了，我会放掉你吗？哦，这个时候他妈知道糟糕了，他流着眼泪跪下来求你，不要玷污我，求你不要玷污我。如果你肯的话，你跪巴巴说，求他把我给你，跪给他不把我给你的，你等一段吧，等一步好不好？你合法的求好不好？你好好宣讲好不好？你正确的要求爸爸好不好？圣经说，他妈求完了以后呢，这一个暗门一个力大就监狱了他。一个男人胸更宽是为了担重担，一个男人胆臂更强大是为了对保护女人大败仇敌，一个男人因为体力大去玷污柔弱的女子，因为他胸膛宽，因为他的胆臂强盛，就这样欺负女人。一个男人因为他的力大来欺负女人，他不是人，是禽兽。你们这男人的要尊重，你是男人，你的力，你的健壮是为了保护，不是为了欺压女子。一个做丈夫的动手打女人，这是不像样的。他不应当做丈夫，他像强盗一样。一个无弱的女子，一生把生命交给你，与你结合，成为你的妻室，为你传宗接代，相夫教子，你应该何等敬重她，应该何等爱护她，应该何等好好的体贴她。你竟然把她当作是一个工具，把她当作是一个特异，把他当作是一个动物一样的随便糟蹋他，你要怎么面对上帝？亲爱的弟兄姊妹，暗恋强盗了自己的妹妹以后，然后呢，圣经突然讲一句话，他就忽然间恨起他的妹妹来。他现在对他们的恨比当初对他的爱更深。这种什么男人？有许多的女人以为我爱我所爱的人，我所爱的人只要爱我，我把我的身体给他，我就会得到他更大的爱。你在做梦。当你简单的随便的很便宜的把你的身体给他的时候，你就变成一文不值的人，因为犹豫不来的是没有价值的。许多的女子不懂这个道理，所以她以为你要我我就给你，我给你了你就会更爱我，是错的。他恨他的心比原先爱他的爱更深。这句话在讲什么呢？为什么有这种心理呢？如果你是研究心理学，你用这里写一篇文章好不好？爱恨之间到底有没有界限？如果有，那界限是多大的？在爱跟恨之间，心理状况、心理回应可能受怎样的刺激，可能产生怎样大的变化，变化的结局又是什么？你好好去思考。我相信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糟蹋别人的当时，他发现自己因为糟蹋别人就受损，以受损的结果，以自己为中心，就把自己的受损用一种paranoia的思想归罪于别人。你听懂这几句话吗？所以当一个人他糟蹋了别人以后，他就变成与别人通奸的一个恶名昭彰的主动者。但是呢，我怎么会变成这样呢？我本来是个好好的暗恋，最多是自己暗恋自己单恋，弄得受得不得了，没办法。那今天我竟然犯法了，大家一定骂我，大家骂我，为什么？就是一个女存在。如果世界没有你这个人，我今天不会犯这个罪。所以女存在害我犯罪，她害我们变成人害她。你不要笑，这个人没有良心常常做出来的事情。所以他妈，因为你太漂亮了害了我的前途， 因为你美丽使我这样瘦到这个样子，都是为了你我整个身体的健康的不同的，为了你今天我的名义在不同的，为了你我永远失去我的人格，为了你永远人家讥笑我，都是为了你。如果没有你，我不会今天的糟蹋，没有你我今天的悲剧。所以把他赶出去，一个女子被强奸以后还没穿好衣服，或者呢就分头散他，门打开了把他赶出去，关着门。这男的还以为他自己受亏，在那痛哭，不知道怎么挽回他的悲剧。啊，那女的外面被人嘲笑，被人同情，被人冷落，被人询问的时候，念词放在什么地方？现在弟兄姊妹，这种悲剧每天都发生，有许多许多的人强奸了女人以后还要杀她，强奸女人以后还要再用各样的办法毁灭她的尸体，把她切成断片，把她推出去，说她是淫淫者，说她淫惑者，用这样的办法嫁祸，用这样的办法来自己洗脱自己的罪名。这是可怕的世界，有这样的男人，有这样的女人，有些女人得不到男人，结果反倒是男人无理他，因为他是女人，一定更多人同情女人，也弱者争取同情的这种心理学是不必读书就生而就会来的。有许多女人用这样的态度，用这样的办法占上风来欺负男人，你们都要谨慎，你们都要谨慎，因为当一个人被性欲所控制的时候，他的理智是模糊的，他的爱是假的，他的感情是变换的，他以后的变化是以前从来没有办法想清楚的，就这样变成很可怕的事情。他嘛就把这件事告诉他的哥亚撒龙，结果亚撒龙去杀暗门，变成了家族的仇恨，为了一个晚上的舒服，为了一次心理的满足，招来杀身之祸。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第三个例子，圣经还有很多的例子，我都不要再讲了。我要讲最后一样事，就是为什么迦南七族一定要被杀。我已经对你提过了，因为这是神的审判最清楚的一个例子。这是迦南七族的人，他们在性欲的事情上放纵如同野兽，他们一边以敬拜假神的美名，他们在庙里面脱光衣服，男女杂交，彼此人间玷污身体，满足兽欲，以这样的地方作为他们敬拜他们假神的地方。耶和华说，我必要审判，我必要追讨，我要消灭这些的人。当今天我们看见这世界有艾滋病越来越蔓延的情况的时候，你不要忘记，这再一次提醒我们，上帝必要审判，这是事实，不是空洞的理论。我相信你们都知道，在几百年以前，那阵人周游全世界，当他走完世界还没有回家以前，在菲律宾被杀，所以他的船一直回程到西班牙，到欧洲，但那阵人本身不能回去，所以烦恼世界一周的是船，不是他。但是当这些水手把船停泊在欧洲的河岸，上岸之后呢，他们就照样打在路中间，在一路中间跟各地的居民、各地的女人所杂交的菌带到欧洲去。你知道花粒病在欧洲需要多少年的时间传遍全欧洲吗？只有14年，就因为一条船，这一条船游历世界，在南美洲上岸跟女人杂交，到了菲律宾上岸跟女人杂交，在太平洋岛跟女人杂交，也就带着花粒的菌开始回欧洲，一回欧洲又再上去跟女人杂交，就这样交交交交，一下子14年，全世界充满花粒病。花粒病充满了以后，这世界性带来的痛苦是没有办法马上解决的，所以许多的男人就是生着气上中了这种病，也痛苦万分，也不好意思告诉人，因为这是最敏感的， 啊，这种病也是心里就敏感，不要讲出来的。所以一个人在犯了性病之后呢，生理上的痛苦同心理上的痛苦是双倍的痛苦。神就让这种病没有药医，叫人等500年。你知道我讲的这样严重的事情吗？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喷嚏系列发明了以后，花露病才能够医治。你想想看，如果你的这个面部痛了，你包了药，那个什么事，你说我给人家砍了一刀，痛得不得了，在这里。但是如果你生着气有病，你会不会告诉他我在这里病，给人家怎么样呢？那是你自己做出来的。你不念见人，不言大人，你只能心大大的痛苦的不得了，到十年的医，你看多么可怕！你就失去家庭生活，而上帝造人，舌头，啊，跟人的生殖器是神经系统最密最密的地方。等那边有病有痛的时候，是痛到一个不知怎么形容，不知怎么解决，可怕的地步里面，让人等500年。到了20世纪才发明喷嚏系列的药。当喷嚏系列的药发明了以后，人因为可以防止这种病痛，就可以一方面用喷嚏系列，一方面乱来，一方面犯奸淫。所以到1979年的时候，上帝许可艾滋病再次到世界上来，埃博拉到世界上来，这是神必要审判一次再一次的记号。我可以告诉你，今天科学太进步了，而科学不是为了真理，而那些修书的成就是为了那种立场中间的意见，为了那种错误的看法的时候，那么所有的学术的研究不过来应付错误的人生道德方向的时候，神的愤怒一定要再来到。所以我告诉你，这是今天的世界，香港、台湾、大陆、东南亚，许多许多的男人一生有跟超过10个、超过20个女人发生了关系，还有许多许多人通常有几个女人发生关系。香港有许多人不满足自己的太太，常常到深圳去度假，去同1、2个女人发生关系再回来。这样的情形再下去的话，什么真正先发生事件我们不知道。不过世间历史证明一件事，凡淫乱的事情猖獗发展的结果，一个文化一个社会就靠近被消灭的时候不远了。这是历史的教导。马克思的老师福格尔讲一句话，历史给人类最大的教训就是人类根本不想接受历史的教训。 The greatest teaching from history to mankind is mankind do not want to accept the teachings from history. 这是可怕的事情。福音人人都当尊重，传也不可无为，凡都喝行淫的人，上帝必要审判。有哪一个人，你说上帝啊，在这样的时代中间，我愿意保守自己，以圣洁的生活，走正直人的道路，讨你喜悦，是我过圣洁家庭，讨你喜悦，心灵充满满足喜乐的生活，产生一些金钱的后代，继续把你的旨意遵行在这个世界上，直到见里面的日子。你愿意吗？你愿意吗？或者你说你讲你的，我做我的，直到上帝的手加在你身上，你永远没有办法回头。
来吧，让我们等耶稣。